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5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韩国警告说，如果平壤一意孤行要进行导弹发射，韩国军方将严厉对待，并且让朝鲜付出相应代价；人民币空头压住继续增加；美国一位资深议员形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拐卖妇女的吸铁石；学者认为台湾新当选总统蔡英文跟北京正在为彼此互动微调立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一次国际捐助国会议上承诺向叙利亚难民提供近10亿美元的新的援助，并且呼吁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停止对反叛组织控制地区的攻击，以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进入。这次会议星期四在伦敦举行，捐助国的承诺超出了90亿美元的目标。英国首相卡梅伦说，当天结束前捐助金额超过100亿美元。英国、德国、挪威、科威特以及联合国一起主办这一次也是第4次叙利亚捐助国会议。克里称这是关键性参与，他说叙利亚的政治跟人道危机是道义责任。他说美国向叙利亚人民增加6.01亿美元援助，另外还有2.9亿美元专门用于在约旦和黎巴嫩的难民儿童的教育。这次100亿美元的援助比去年的45亿美元增加了1倍多，反映出移民危机给西方国家政府带来的紧迫性。困难重重的叙利亚问题谈判给这次捐助国会议蒙上阴影，也使得解决叙利亚冲突及其根源变得更为紧迫。那么在叙利亚问题、阿富汗问题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中呢，也凸显了极端穆斯林他们的问题。那么现在呢，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作为国家元首，他就曾经首次造访美国一座清真寺，他就呼吁美国要团结，他对穆斯林说，我们是一个美国大家庭。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三还承认，由于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暴力事件日益增多，美国的穆斯林必须要忍受人们对他们非常扭曲的负面印象。
在全美各地的穆斯林社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时期。坦率地说，这是一个令人有些恐惧的时期，像所有美国人一样，你们担心恐怖主义的威胁。但除此之外，作为美国的穆斯林，你们还有其他担忧。你们的担心是因为极少数人的暴力行为使你们整个社区遭受攻击或者指责。
在访问巴尔的摩伊斯兰教协会的演讲中，奥巴马感谢美国穆斯林帮助建设美国，使美国更加强大。在讲话前，奥巴马总统在一个圆桌会议上倾听了穆斯林领袖所关切的问题。奥巴马还直接对年轻的穆斯林发表讲话，敦促他们不要接受互联网上的各种声音，这些声音要求他们必须在信仰和爱国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朝鲜半岛的议题。韩国警告说，如果平壤一意孤行要进行导弹发射，韩国军方将严厉对待，并且让朝鲜付出相应代价。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明球周五在同军事官员的紧急会议上对朝鲜发出了严厉警告。他说，如果导弹发射如期进行，韩国军方将实时监测并随时采取应对措施。军方的首要职责是保护韩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朝鲜的导弹或导弹碎片落入我方境内，我们将采取严厉措施，让朝鲜付出相应的代价。 韩国国防部还说，韩国军方已经多次进行多管火箭系统天武的实射演习。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周五和外国特使举行会晤，讨论朝鲜即将进行的导弹发射事宜。本周早些时候，朝鲜通知国际海事组织说，他将于2月8号到25日之间发射一颗地球观测卫星。那么平壤公然寻求发展核武器，让东北亚的国家进退维谷，迫使他们不得不在支持严厉制裁以及最终承认朝鲜为核国家之间做出选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朝鲜星期二宣布，他计划在2月8日至25日之间发射一颗地球观测卫星，这被广泛看作是一次挑衅行为。平壤有关火箭发射是其和平太空项目一部分的主张遭到了一致谴责，人们认为他是在以此作为一个敌对的借口，规避联合国对其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禁令。华盛顿、首尔和东京警告平壤，如果平壤进行拟议中的发射，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在朝鲜1月6日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之后，韩国同朝鲜之间几乎所有的和平接触全部停止，韩国与朝鲜的交流项目取消。本星期有报道说，如果平壤继续进行其拟议中的火箭发射，首尔将考虑关闭开城工业园区。韩国和朝鲜联合经营的开城项目雇佣超过50,000名朝鲜人，这是朝韩之间最后仅存的开发项目。朝韩之间几乎所有其他联系和援助项目都在2010年中断。此前，韩国指责朝鲜击沉了其一艘海军战舰，导致46名军人死亡。韩国总统朴槿惠强力支持对金正恩政府实施严厉的国际制裁，这加强了韩国同美国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这似乎使韩国此前同中国不断发展的关系和友谊变得紧张。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分析师乔纳森·波拉克说，习近平选择不同朝鲜政府或朴槿惠总统进行有意义的沟通，习近平一段时间以来同朴槿惠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中国似乎陷入了是反对朝鲜的核项目还是支持其盟友的两难之中。北京不愿意支持对朝鲜实施严厉制裁，呼吁各方恢复国际谈判，制定一个取消朝鲜核武器项目的协议，以此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保证。但是平壤的强硬立场是必须发展核武器项目才能确保国家防御，而且这个立场不容商量，这致使北京策划的妥协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过批评人士说，中国不支持实施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实际上是在姑息朝鲜的行为。首尔特洛伊大学国际关系讲师丹尼尔·平克斯顿说，仅仅是回到谈判桌前而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也不让朝鲜承担任何真正的后果，就等于默认并接受了他们的这种状态。人们也担心美国或联合国对平壤实施的制裁可能会对中国造成更多的附带伤害，因为朝鲜已经如此孤立，它在经济上依赖这个邻国提供燃料、贸易和援助。对中朝边境贸易以及同朝鲜做生意的第三方实施限制的提议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公司和银行。波拉克说，更直接的影响是朝鲜行为的后果是否会促使美国与韩国以及未来跟日本在东北亚联手制定有碍中国的战略和安全行动，即使这些行动的动机并非是针对中国的。朝鲜不断加强的核能力仍是安倍晋三首相努力在区域推动更加自信的军事作用的主要理由，同时也为他放宽二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军队实施的限制提供了借口。外交关系委员会日本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希拉·史密斯说，如果朝鲜在中程弹道导弹上不断取得成功，我认为东京和在思考如何延伸威慑方面很明显会因此抬高它的门槛。在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后，东京再次重申其与华盛顿的坚固的联盟关系以及对朝鲜实施严厉制裁的支持。为了应对朝鲜的导弹发射，日本的导弹防御系统已经严阵以待，包括在日本海部署宙斯级导弹驱逐舰以及在陆地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朝鲜干扰本国边界居民的手机通讯，影响到边界另一侧的中国用户。根据报道，中国政府在向朝鲜提出抱怨的同时呢，再次向朝鲜支付补偿金，以换取停止干扰。不过，两国手机干扰摩擦持续引起关注之际呢，人们也注意到两国控制舆论跟阻断信息流通的干扰手段其实是如出一辙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首尔出版的网上报纸《每日北韩》近日报道，朝鲜政府长期干扰朝中边界地区本国民众的手机通讯，以防民众向外泄露朝鲜国内情况。不过，朝鲜对本国边民手机信号的干扰越过边界，影响到中国一侧的边境城镇和农村的手机通讯。由脱北者兴办的这份刊物说，2015年底这种干扰还在，受到严重干扰的中朝边境地区居民基本上只能依赖固定电话通讯，因为朝鲜的干扰信号很强，致使手机失效无法使用。美国之音随机采访了中朝边界地区的手机用户。就是在咱们延吉这个地方打手机，是不是有北朝鲜那边的干扰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边境的地方就有，一般吧，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是这样，在咱们这个图门这个地方打那个手机电话，是不是经常有朝鲜那边的干扰啊？
对对。
延边风雷手机回收中心的店主说，手机信号在咱们那地方那个还是继续受到北朝鲜的干扰吗？
不说没有啊，没有没有。
以前有吧？
以前是联通的有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了。
哦，那就消除了，实际上是，是不是？
对对对。
上述调查显示，朝鲜干扰信号过去可能很强，现在似乎有所减缓，时有时无，或者已经没有。还有一种可能，这种干扰在中朝边界沿线并非到处都是。霍恒春是丹东市居民，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还没有感觉到，但我听别人说哈，北朝鲜他们有干扰器啊。过去我有朋友跑搞边贸的说的，就在那边有时候有干扰。我在这边，在丹东这边，我一次还没试，没被干扰过。丹东人没有不知道的，都知道
啊。
他干扰有干扰器，他们就干扰。
报道说，朝鲜通过干扰信号严控本国边民的通讯自由，同时波及中国边民。吉林省政府2013年曾敦促朝鲜停止干扰，朝鲜则提出中国必须出3亿元人民币做补偿金。但是朝鲜拿到钱后并没有按照协议关掉或者拆除干扰器，反而变本加厉，因为担心信息自由流通后后患无穷。中国政府是否再次向朝鲜支付补偿金？对此，受访的中朝边界地区的中国手机用户和业者称不知道，或者不证实，也不否认。还有手机用户不愿回应中朝关系的敏感议题。丹东居民霍恒春认为，出于政治需要，中国为迁就朝鲜岂止在乎钱，朝鲜软硬不吃。他说，
朝鲜把丹东把中国呀、看的是帝国主义、帮凶、修正主义，不让和中国人联系，那样的国家就不用说了，谁的命？是我就在住在这个江边，和离鸭绿江大桥很近，就能看到，经常看到鸭绿江大桥啊，就是货物不断，其实到现在还不断的往那运。那么说吧，要没中国支持，他也搞不出来和氢弹、原子弹，搞什么？哎，我们丹东人这个水叫朝鲜给阻塞完了，鸭绿江水都不能喝，都污染。那他那离搞核爆炸试验离江边很近，当然了，新城区，您知道丹东新城区吧？原先就以为北朝鲜能开放，提前投资，现在变成个鬼城，所有的房都卖不动，市政府都搬到那边去了。但是现在不行，大桥修好了。朝鲜那边迟迟不动工，抓大头，中国人好抓，大陆人好抓。
不过朝鲜中国手机干扰摩擦事件不禁使人联想起中国的长城防火墙，网民被隔绝全球互联网之外。另外，中国长期干扰国外的对华中文广播， 包括用民乐锣鼓点音乐无休止的干扰美国之音中文短波无线电广播。国际广播协会说，2013年中国还开始干扰对华的英语广播。在滥用无线电频谱资源破坏信息流通方面，朝鲜和中国采取的干扰方式似乎同出一辙。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国会的对于南中国海议题的一些说法。美国国会对于美国的海军船舰一月底到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抵近航行表示支持，可是呢，有一些议员也认为美国海军依赖这一类极不频繁的航行自由行动，将难以有效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霸权行为。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1月30号星期六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实行了一次美国所说的航行自由行动，期间进入了特吕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间岛12海里以内。美国军舰上一次采取类似行动是在去年10月，当时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了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主壁礁12海里以内。五角大楼称采取这类行动的目的是挑战一些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对相关海域做出的过分限制，并行使国际法所赋予的航行自由权。美国国会议员们对海军的最新举动大都表示赞成，但批评这类行动极不频繁，难以制止中国的大规模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为。汤姆·考腾是来自阿肯色州的一名共和党籍参议员。
The news over the weekend that the USS Curtis Wilbur sailed with.
这个周末传来的消息说，美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军舰进入了帕拉塞尔群岛中的特吕顿岛12海里以内。我认为这凸显了一个风险性大的事实，也就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威慑力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这类的单一事件。
中国2013年开始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并修建具有军事用途的设施。五角大楼承认，在2015年10月前的3年中，美军一直没有派军舰驶入这些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去年10月，拉森号军舰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之后，过了3个月，美军才再次派军舰采取相关行动。即便如此，来自罗德岛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兰杰明认为，柯蒂斯·威尔伯号军舰的最新举动有助于阻止中国达到控制整个南中国海的目的。
It's probably too late to prevent the construction.
阻止目前正在进行的所谓造岛行为可能为时太晚，但是如果中国得以继续这类行为，我们可以采取措施减轻中国的行为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美国正在提升与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并寻求与越南等国家发展防务合作，一道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中国在1974年的一场海战中，从当时即将覆灭的南越政府手中夺取了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西沙群岛的控制权。华盛顿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总裁克雷·皮内维奇认为，美国军舰这次进入中国所称的中间岛12海里以内，有助于推进美国与越南的安全合作。
It may also send a signal to the Vietnamese.
此举可能也是向越南发出一个信息，美国不仅会支持菲律宾等盟国，而且会对那些在南中国海有战略利益并谋求和平、争取解决争端的其他国家予以支持。
中国指责美国派军舰进入相关岛屿附近海域，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法律，称中方对此采取了有力应对措施，迅速对美国军舰予以警告驱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G20 峰会将在本月26到27号在今年的主席国中国召开。围绕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交易还在不断的增加。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跟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称，外汇交易员正在权衡中国在 G20 峰会前后实施人民币汇率法定贬值的可能性，而同时本周衍生品市场上的人民币空头压注新增了数十亿美元。几天前，《华尔街日报》指称华尔街与中国领导人间即将展开决战，因为包括巴斯的海曼资本、亿万富翁交易员德鲁·肯米勒和对冲基金经理泰帕在内，多家对冲基金行业的大公司大举压注中国货币下跌。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管丹思德认为，市场如此反应源于对于中国债务水平以及经济政策模糊走向的担忧。他说
我认为人们如此担忧的原因之一已经不仅仅是中国透明与否的问题，而是中国传递的信号极其混乱。
甘斯德指出，中国一方面在讨论继续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另一方面又在探讨加强国企、加强共产党在经济等领域影响的必要性，而同时也没有向外界清楚解释对人民币和股市的经济政策。
And so that generate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anxiety amongst investors. 所以在西方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焦虑感，对中国是否能够有效管理经济提出了疑问。
就在对冲基金们蓄势待发时，中国官媒发声警告称，当局会采取有效举措稳定人民币汇率，试图做空人民币的投机者将蒙受巨大损失。一月中，中国的国有机构在香港市场买入大量人民币，把人民币大幅推高，做空人民币成本增加，确实导致了压住人民币走弱的投机者遭受损失。甘斯德说，
There is no currency war directed against China. That's a figment of the imagination. 不存在针对中国的货币战争，这是中国宣传机器的虚构想象。投资者们根据他们对货币未来走向的预期做出投资选择，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华尔街日报》表示，此番严肃表态确实吓退了一些基金经理，他们缩减或完全退出人民币空头头寸，不想和中国政府对垒。还有一些交易员转而做空可能随人民币走低而贬值的其他亚洲货币。尽管如此，路透社称，过去一周中人民币汇率波动率及在期权市场的贬值偏向达到纪录高位。目前中国人民币面临几方面的压力，经济增长放缓，2015年中国全年 GDP 增速6.9%，为25年来的最低，金融市场十分不稳定，而对中国经济缺乏信心也导致越来越多的资本外流。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外汇储备降至3.33万亿美元，下降了13%，这个趋势还将继续。路透社调查显示，超过12家银行预计中国的外汇储备降幅将达到创纪录的1300亿美元，储备降至3.2万亿美元。德国商业银行驻新加坡外汇策略师周浩对路透社表示，显然市场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密集干预难以持续，因此该央行在某个时候将不得不让人民币贬值。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经济问题学者史建道认为，人民币将继续贬值，原因是人民币多年来被过高估价。不过他不认同巴斯等人对人民币将在未来贬值近30%到40%的推测。他说
，The people who are talking about 30 or 40%, I think that's extremely unlikely, and I think it would hurt China. I think it would be.
那些人说30%到40%，我认为是非常不可能的，那会伤害到中国，不仅不太可能，而且会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所以，如果美元持续走强，人民币可能会贬值，不过我认为降幅仅为5%左右。
时间道还说，造成这一切的是政策上的错误，与沟通不明晰和国营机构脱不了干系。虽然这个问题得到了如此瞩目的重视，但他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未来中国经济来说没有那么严重。本月底的 G20 集团财经首脑会议可能也还将继续关注人民币问题。路透社报道称，美银美林的分析师此前呼吁，要求 G20 首脑达成的协议中包括了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同时承诺稳定美元汇率以支持经济成长。 长达一周的春节假期即将开始，中国继续对投机者发出警告称，当局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的选择性堕胎，也被称为性别屠杀，导致了人口男女比例失衡。男女比例失衡又带来了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包括人口贩卖问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美国一位资深议员形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拐卖妇女的吸铁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I just wanted to dedicate this to my daughter, my 10-month-old daughter.
这是美国非营利组织珍重女性生命的研究总监傅嘉文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他提到10岁的女儿说，
我希望她能在一个没有性别屠杀的世界里长大。
这次的听证主题是性别屠杀在中国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影响。作者马拉·赫维斯坦达尔说，自从可以探测胎儿性别的技术发明以来，全世界有超过1亿女性的生命被屠杀。他说，除了文化传统和技术原因，人口政策是根源之一。
存在性别选择堕胎问题的国家当中，有很多实行了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作为控制人口手段强制妇女堕胎。
前中国学运领袖、美国非政府组织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告诉美国之音，
这中国呢，就是屠杀女性哈，屠杀女婴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啊。你比如到现在为止，是每六个女婴孩，那第六个要准备出生，那第六个女孩就出生不了啊，就被剁掉了。
中国目前的人口中有3000多万可能无法找到配偶的剩余男性。珍重女性生命的研究总监傅嘉文告诉美国之音，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研究显示，这会造成社会不安，包括拐卖妇女和犯罪率上升。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他担心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妇女拐卖活动的吸铁石。
我们看到东南亚国家越南、缅甸、柬埔寨妇女被拐卖到中国的数量显著增加，逃到中国的朝鲜妇女也面临被拐卖为人妻或强制劳动的威胁。
史密斯议员是保护人口贩卖受害者法的发起人，该法律要求美国政府每年为世界各国排名，报告他们打击人口贩卖的情况。史密斯议员说，中国本来应该被列为第3类，也就是情况最恶劣、可能面临美国制裁的国家。他批评行政当局出于政治考虑把中国列为第2类国家。
我相信中国的人口贩卖会更严重，那些贩运人口者会更大胆地把妇女从邻近的国家或在中国国内当作商品来贩卖。
作者马拉·赫维斯坦达尔指出，40年前人们担心人口爆炸带来的后果，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控制人口而把性别选择技术推广到亚洲。
作为一个重视人道事业并且把相关技术推广到亚洲，因而对亚洲人口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美国应该发挥带头作用来制止性别选择堕胎。
中国最近把一胎化放松到允许2胎，不过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说，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呼吁的第一就是一定要赶紧把这二胎化政策全部取消，变成是所有孩子都允许的政策。第二，而且呢，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有利。
前来作证的几位证人都呼吁中国放弃现有的限制孩子数量的人口政策，并且学习韩国等国家，以提高妇女地位来缓解人口比例失调的经验。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有企业化学工业集团，也就是中国化工和瑞士农业化工企业先正达星期三宣布，这两家公司达成收购协议，这是中国企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宗海外并购案。分析人士认为，两家公司是否能够按照收购协议完成交易或许存在变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化工星期三宣布通过公开邀约收购瑞士农化和种子公司新正达100%的股权，邀约价格为每股465美元现金，总收购金额超过430亿美元。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新正达是全球第一大植物保护公司，第三大种子公司，业务遍布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前不久，新正达拒绝了世界转基因巨头孟山都提出的460亿美元的收购邀约。美国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石建道博士多年来关注中国的海外投资活动，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企业以往收购的主要是中小型企业，但这次中国化工收购的是真正的大型跨国企业。他认为如果这次收购能够成功完成，或许意味着全球商业并购的格局将发生改变。
If China can do this, if they can take over a very complex...
如果中国能收购一个非常复杂的真正的跨国企业，而且收购规模达到400亿美元的水平，那么更多的企业都有可能在未来被中国企业并购，这是变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就有能力购买几乎任何东西。
如果中国化工与新正达顺利完成并购，那将是中国企业的最大一笔海外并购。有分析指出，仅仅是这项交易的金额就达到了中国2015年在欧洲总投资额的近两倍。但是石建道表示，由于新正达在许多国家有业务和资产，这个并购需要得到那些国家监管部门的批准，因此他认为最后的并购并不一定会按照现在的收购协议完成。
不是说交易会告吹，而是我认为协议会有变，新正达的某些资产不会卖给中国化工，收购价格会降低。
在两家公司宣布达成收购协议之后，新正达的股价在当天上涨，但是没有到达双方达成的每股465美元的收购价格。分析人士说，这反映出市场对这项并购将遭遇监管审批障碍感到担忧。石建道认为，美国阻止这项并购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说，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会出现以安全因素或者是中国化工是国有企业为由的反对并购的声音。中国化工董事长任建新和瑞士新正达董事长米歇尔·德马雷都表示，并购后的新正达仍将是新正达，企业结构、运营和文化都不会改变，总部也仍然在瑞士的巴塞尔。这项并购协议的达成正值中国的投资足迹不断延伸至世界各大洲之际。最近几个月，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收购了香港的南华早报，万达集团收购了好莱坞的传奇影业，成为其最大的股东。中国化工近年来也是这股海外投资浪潮中的活跃者，他此前已经成功收购了欧洲多个企业，包括全球知名的意大利贝奈利轮胎公司。石建道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说，如果并购新正达的这项交易达成，中国2016年的海外投资金额将轻松突破1500亿美元。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度似乎与人们对人民币贬值、外汇储备下降的担忧有矛盾之处。中国政府也在加紧措施防止资本流出。石建道说，中国化工的这起并购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支持，而对于购入海外战略资产这些对中国有好处的事情，中国是愿意出钱的。而且并购所需资金占中国外汇储备的比例非常低。他说，购买了新正达，中国就能够使用那些有专利保护的转基因种子以及先进的农业科技来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不过他表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既显示出中国的财力雄厚，也表明中国经济的疲软。
Part of the money going out.
一些资金投资海外无疑是对中国有利的，但是有一些资金呢，企业是想在中国投资的，但是他们看不到任何机会，而是看到海外有更好的机会，这就是中国经济不好的一面。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台海关系的一篇报道。尽管国民党在一月中的选举中溃败，但是中共党中央在这个星期的对台工作会议上仍然充分的肯定对台工作的方针与部署。对于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将在5月20日就职，北京方面如何与民进党政府往来，各方都在密切的关注。 熟悉台海两岸事务的学者说，北京与蔡英文正在微调彼此的立场，希望寻求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互动基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台办这个星期二在北京举行2016年对台工作会议，负责对台事务的政治局常委余正生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去年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的会面实现两岸领导人66年来首次会面，为两岸关系翻开历史性一页，这是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准确分析和把握台海形势，主动引领两岸关系发展，在推动对台工作上取得的新进展。余正生强调，坚持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及反对台独的工作方针，并称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大趋势谁也挡不住，会议要求各部门落实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加强与台湾所有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党和团体接触交流。自蔡英文胜选后，北京方面除了和选前一样不断强调九二共识是台海两岸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外，并没有见到对蔡英文和民进党有明显升高施压力度。有些观察人士甚至认为，北京在这次台湾选后的发言和表态比起以往都要相对沉默许多。对此，曾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的两岸政策协会会长童振源表示，蔡英文和北京都有各自的务实考量，希望寻找一个彼此可以往来的互动空间。童振源说，
所以我想在基本上大陆方面也蛮务实很现实，那么只要说台湾内部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种这个论述，然后而且能够获得大部分的人民的支持，然后也能稳定两岸关系，我觉得大陆方面也不会完全不顾啊，所以双方面会做一些互动跟调整。那当然蔡总统他也必须要面对整个大陆压力，所以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呢，可能在一些立场上面也会做一些微调。所以在选后，我想蔡总统接受自由时报的访问也提到这些原则性的说法，我觉得都是两方面在做一些微调，那希望能够找到共同的地方。
目前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的童振源说，台海两岸关系有两个主要争议点，一是两岸的现状是什么，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两岸是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这两个争议点都有空间来加以定位，其名称未必叫做九二共识。他说，这也是双方正在谈判中的焦点。童振源说，
蔡主席在当选之后，他提到九二历史精神，然后求同存异，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想大陆方面其实也到目前并没有批判，好，到目前没有批判，所以应该是双方面呢正在想办法找到一个可行的空间。那对大陆来讲，他有他的立场，现在不可能说没有妥协之前就立刻调整立场。那就算妥协也未必妥协到说能够立刻恢复对话，所以这里面呢都要经过一段时间互相的磨合才有办法。
对于台湾选后台海情势的发展，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星期三在台湾联合报电视的专访中表示，美国对蔡英文在何种政治基础上与北京互动没有立场，美国强调的是期盼台海两岸能够持续对话，因为这是美国利益所在，也是区域都关注的问题。美国在台湾选后分别派副国务卿布林肯到北京，前副国务卿伯恩斯到台北，就是要对台海两岸表达美国的立场，希望双方能以灵活和具有创意的方式找出新的对话途径。梅建华也说，距离5月20号的总统就职还有一段时间，美国对蔡英文与北京是否会通过接触进行协商抱持着希望，美国会让蔡英文有足够的空间去建立一条自己的道路，不会给他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资深编辑比尔格茨星期三根据匿名美国情报官员的透露的信息撰文说，失事中共高官令计划的弟弟商人令完成正在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有中情局等情报单位汇报有关中国政府的最新机密资料，包括其核武器启动系统和密码信息。令计华下台前担任中国政协副主席，曾经是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办公厅主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格茨援引熟悉内情的不具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情报单位自去年秋天即在美国一处秘密地点对令完成进行询问。令完成据称是中国特工正在设法抓捕或格杀的目标。格茨的报道援引有关官员的话说，自从美国情报机构察觉中国特工的搜索活动后，令完成即受到美国的严密安全保护。这篇报道说，令完成向美国投诚是因为令计划被捕。令计划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密取得大约2700多份内部文件，他将这些机密文件交给令完成作为保护自己的安全措施。报道援引官员的消息说，令完成保管了这些文件，并且被交代一旦令计划被捕即将这些文件交给美国当局。戈茨的报道说，白宫、联邦调查局、中情局和国土安全部对此事都没有评论。不过，其他官员说，令完成是去年夏天在有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大内总管之称的令计划被怀疑泄露国家机密后向美国投诚。情报官员说，如果未来几个月令完成被确认为靠谱，他将是30年来对美国最具有情报价值的中国叛逃者。戈茨援引一名资深官员的话说，这是情报界的一笔意外之财。中国官方去年7月宣布，令计划因严重违反党纪，利用职务收取贿赂，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与多名女性有性关系等权色交易而被双开，被开除党职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令计划的哥哥原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也在6月间落马。上个月中国政府首次承认正在就令完成的问题与美国政府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有一篇文章在网上热传，文中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说桂林市检察院周副检察长对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的民警说，这是司法惯例，错了大不了国家赔偿，于是民警就被按惯例收监。有中国刑事辩护律师说，国家赔偿被借用错的而且错用的情况呢，在中国是屡见不鲜。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玉对于中国特色的国家不赔偿法所做的报道。
国家赔偿是由国家对于行使公权力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活动。长时间以来，这项意在保障公民权利的活动存在着被滥用、错用，甚至于搁置不用的情况。尽管中国官方近几年高调平反冤假错案，但相对于庞大的冤案基数，真正获得赔偿和追责的少之又少。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年1月8日转发《京华时报》的文章说，国家赔偿法渐渐变成了国家不赔偿法。根据今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共有14种情形可以获得国家赔偿，包括办案机关决定对赔偿请求人终止侦查的，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超过30日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过1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等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和华对媒体表示，该解释的最大亮点是明确了特定情形下疑罪从贯案件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刘和华的话也是中国官方少有的公开承认疑罪从贯现象存在。依刑事诉讼法规定， 对证据不足的公诉案件，如退回两次补充侦查之后仍不能满足有罪的证据要求，应按疑罪从无原则，或撤销案件，或不起诉，或宣判无罪。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大量存在着有中国特色的疑罪从挂现象。疑罪从挂通常指当事人被公安司法机关采取拘留或逮捕等措施，却一直没起诉或判决。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律师周三对美国之音说，疑罪从挂案件申请国家赔偿难点在于能否判定无罪。他说，
关键就是这个疑罪的时候，你要先把它宣判为无罪，他国家赔偿就顺了嘛。其实不是说国家赔偿有多难，而是因为我们这个被判无罪在中国太难了。据官方统计，99%以上的刑事案件都会被定有罪，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非常恐怖。
在西方民主法治国家的法律体系通常采用疑罪从无的原则，也叫无罪推定。尚宝军律师介绍，中国的法律从理论上来说也是遵循疑罪从无，但实践中存在着疑罪从挂的现象。尚宝军律师还谈到，绝大部分顺利申请到国家赔偿的案件都是在媒体上曝光率非常高的，而那些没有获得媒体关注的案件许多都被和谐了。申请国家赔偿第一步就是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根据最新发布的司法解释，以有罪方式作出过最后处理的国家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广州的刘正清律师也说，如何让赔偿义务机关认罪是最大难点。他说，
但是在现实过程当中，他就算是抓错了人，他也不会去认定他是抓错了，他就一般的就是让你取保候审啊，应试居住啊，让你去的啊，因为把你的嘴巴封了，取保了以后你本身也怕，就不管了，就不追了，所以像这样的国家赔偿就很难得得到啊。
尚宝军律师也表示，申请国家赔偿时取证非常难。他举刑讯逼供的例子解释说，
我的当事人就可以身上就是有伤，在法庭上，然后法官就是可以说，然后那个公安人员就说这是他当时自己摔伤的，或者是。他们反正他可以由公安机关出一纸证明说，我们没有在工作中没有违法的地方，就法院就拒绝认定这种刑讯逼供。
最近被舆论持续关注的内蒙古呼格案和海南陈满案的国家赔偿申请都相对顺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呼格案的受害人家属虽然拿到205万人民币的国家赔偿款，却没有等到对责任人的彻底追究。涉该案的27名责任人，绝大部分只受到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处分。呼格案受害人的父母收到国家赔偿款时，就有网友质疑为何这笔钱不是对呼格误判的责任人赔。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说，为什么公职人员犯的错要纳税人赔？国家赔偿款的确出自国家财政开支，其中一大部分就是税收收入。尚宝军律师说，国家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造成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侵害事件，责任的确应该由国家赔，但是如果他个人有什么其他的徇私枉法、刑讯逼供或者玩忽职守，那是另一回事儿，那要追究他的个人刑事责任，国家只承担经济责任。但是在呼格案中，27名责任人没有一人因刑讯逼供或玩忽职守被追究刑事责任。呼格的父母表示对这一结果不能接受，舆论也一致认为此案轻描淡写的追责结果为之后的案件侦破、审理和追责开了一个坏的先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经过5年多的反复谈判，12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财政部长星期四聚集在新西兰的奥克兰签署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从而为世界最大的贸易群体成立并且运作铺平道路。这12个国家是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还有美国。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12个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了15000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40%。
对美国公司来说，这是销售更多产品的机会；对在任最后一年的奥巴马总统来说，则是扩展他的政绩，抵御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影响力的一个机会。
有 TPP 协议存在，中国就不能制定本地区的规则，而我们能。你想要显示在这个新世纪我们的力量吗？批准这个协议吧，给我们工具，让我们可以执行它。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将取消美国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关税，创立共同的贸易标准，但是条件是世界各地的抗议者不能得逞。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些农场主担心新的生物技术标准会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在吉隆坡，抗议者声称美国要控制马来西亚的工商企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活动家们在一个阴雨天集会，声言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是公司贪婪漫无节制的典型。
TPP 协议是走向公司独裁的又一步，这是全球性公司独裁，我觉得这简直是宣告主权国家的民主寿终正寝。
劳工组织声称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是对美国工人和企业的背叛，因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无法跟低工资国家竞争。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则表示情况并非如此，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将提升出口，每年为美国经济增添1000亿美元。
假如通过这个贸易协议，我们能显著降低其他国家的市场壁垒，降低在日本、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要高得多的关税，我们就能有一个更平等的竞争平台，让我们能竞争，能增加我们的出口。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这种说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说同样的谎言。在来自环太平洋伙伴协议成员国的财政部长聚集新西兰签署这一历史性的协议之际，保守的估计是协议至少要在2年之后才能生效。伙伴协议国家的立法机构还需要审议成千上万页的协议规章。尽管美国总统敦促，但是一些分析家表示，美国国会在今年这个选举年批准该协议是不太可能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会是世界最大的贸易群体，不过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大多数签订 TPP 的国家不会有重大的经济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去年十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12个国家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无论对签约国还是整个世界，这项有待各国议会批准的协定堪称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自贸协定之一。而一份塔夫特大学与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周末联合做出的关于 TPP 所产生的失业、不平等等问题的研究显示， TPP 对参与国的经济影响并不乐观，大多数参与的经济体不会有重大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有包括美国在内的2个经济体，我们预期会出现微弱的经济收缩。
这个研究结果显示， TPP 会导致普遍的就业下降，所有参与该协议的国家会总共失去约77万1000个工作岗位，仅美国就会失去44万8000个工作岗位，而参与其中的发展中经济体也会遭受工作岗位减少，而更强的竞争压力会使他们不得不限制劳动者的收入，并为满足出口需求而增加生产。就美国和日本而言， TPP 会导致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净减少。这项研究预测，美国实行 TPP 10年后，美国的 GDP 会比没有 TPP 减少 0.54%， 而日本的 GDP 会减少 0.12%。 与此同时， TPP 还会使没有签订该协议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受到负面影响。研究显示，在很大范围内， TPP 会对欧洲的未参与的发达经济体造成总共约 3.77% 的 GDP 下降和879000个工作岗位的减少，而中国和印度也面临445万个工作岗位的减少。而就 TPP 的受益者来说，因为协议的主要条款涉及了劳工方面加强协调、取消服务业的准入限制等，经济学家杰拉德·波恩斯坦认为，协定签署国的一些工人是潜在受益者，但取决于协定的实行。
根据实施情况，潜在的赢家可能是签署国那些愿意组建工会的一些工人，因为协议中有关于允许劳工组建工会、集体谈判的章节，我认为这比之前的一些贸易协定要好。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执行。
这项研究运用了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 这个模型允许就业和不平等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对总需求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也纳入运算中。但周末说，并不排除其他研究机构，如美国农业部，用了其他模型，会发现各国会有比较微小的经济增长。奥巴马政府说，有了 TPP， 美国可以重写贸易规则，造福美国的中产阶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引起大家非常关注的寨卡病毒的有关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有关机构不要接受近期从寨卡病毒传播国家返回来的人的献血。寨卡病毒是一种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病毒，目前在拉丁美洲迅速的传播，特别是巴西，而且寨卡病毒对孕妇构成最大威胁。医生怀疑寨卡病毒跟一种罕见的新生儿小头症有关联。巴西报告说，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发现了4000起新生儿小头症病例。让专家们感到迷惑的是，其他拉美国家也存在寨卡病毒，但几乎没有发现过新生儿小头病的病例。西班牙星期四证实，一名最近去过哥伦比亚的孕妇感染了寨卡病毒，这是欧洲第一个涉及怀孕期间的寨卡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没有针对寨卡病毒感染的治疗手段，但世界上一些制药公司正在加紧研制疫苗。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讲，寨卡病毒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刚刚我们也提到，对于婴儿来讲，要是他的母亲怀孕的时候体内有寨卡病毒的话，那么生下来的婴儿受到的负面影响就非常的严重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寨卡病毒是去年五月间在巴西爆发的，如今有4000多个婴儿被怀疑患有小头畸形症。寨卡病毒和婴儿小头畸形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没有被证实，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说，在科研人员确认是其他原因导致小头畸形之前，先判定为是寨卡病毒造成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网站上看出了图像，展示了一个患有小头畸形症和正常婴儿头部的区别。该中心表示，小头畸形不见得总是意味着婴儿一定会有听力、视力、动作、语言及其智力方面的缺陷。
在患有小脑畸形症的美国儿童当中，有10%到15%各方面功能完全正常。
麦克加布医生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出生在巴西的婴儿患者的病情似乎异常的严重，目前的担心是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会怎么样。
这些孩子需要被观察，要做脑超声波检查，做头部磁共振成像，而且很重要的是要持续跟踪，在医学上早期介入也有利无比。
医学上的介入可能包括物理治疗和语言治疗。麦克加布医生说，患病婴儿的发育结果并非千篇一律。
在将小头畸形同寨卡病毒连起来以前，我们对小头畸形的理解是，就单个发育而言，患者的情况从最好到最坏各有不同，有的甚至很聪明。
在对寨卡病毒有进一步的了解之前，医生们建议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一带有可能怀孕的女性，为了避免蚊子的叮咬。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这节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现在热烈进行当中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选战。星期四晚上，美国民主党两位总统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佛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会。再过几天，这个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州将举行初选。希拉里·克林顿在爱奥华州举行的党团会议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击败桑德斯，而民调显示他在新罕布什尔州比桑德斯落后20个百分点。另外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马里兰州州长奥马利在爱奥华州党团选举中表现不佳，已经退出了竞选。在辩论中，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围绕谁是真正的进步派，谁听命于大财团利益团体的 人以及什么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等等问题展开了激辩。68岁的希拉里·克林顿自称是实干的进步派，他说桑德斯这一类设想将导致增税，使美国不能够进步和保持领先地位。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先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